弟兄姐妹平安。那这两周上一周这一周我们都在讲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那没有一个人不经历艰难。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你的婚姻可能出了问题。那有的时候是多年的伤痕伤痛在你的心中一直在纠缠你，或者你的工作的问题，或者是跟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会经历一些艰难，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已经胜了苦难，胜了这个世界。那圣经在很多的时候上帝通过各种圣徒的生活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经受一些艰难。你比方说像约拿说的苦难是上帝对他的击打，那索多玛欧摩拉他们经历的苦难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那约伯所的苦难是神要使用的苦难成为一种见证。约瑟所的苦难是上帝他一种训练。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每个人为什么要经历苦难，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会明白在这个世界或多或少我们会经历一些艰难，经历一些痛苦，那经历一些苦难。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是一个人物，是西西家王。那西西家是一个了不起的国王，大概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那比孔子要早两三百年，两三个世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国王，他效法他的立主，他特别是效法他的祖先大卫，他敬虔爱上帝他治国有道他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一位国王他极尽圣殿，他铲除偶像。他明白人生的一个道理，治国一定是治心，人的心灵得不到治理，国家不可能变得更好。人的心灵里头有邪恶，有黑暗，有嫉妒，有贪婪，一个国家是搞不好的。可是谁能解决人心灵深处的问题呢？只有上帝。所以他的父亲是个拜偶像的人，可他是一个好母亲，他的好母亲带领他敬畏上帝。所以他执政的时候才25岁，他登上王位的第一件事情就铲除偶像，他推动社会改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铲除偶像，极尽圣殿，恢复拜。他组织诗班，汇聚诗歌，带领众人来敬拜神。没有神，这个国家永远不得安宁。我前两天看那个川普在欧洲在波兰发表演讲，我想讲的话是对的。他说波兰需要上帝，欧洲需要上帝，美国也需要上帝。这是政治家们，我想心灵深处也明白，没有上帝，人心没有办法归附，人的心中充满混乱、自义、狂妄和黑暗，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得到治理？世界的混乱就是因为人心灵混乱的一种反应。所以西西家王他执政的一开始，他就是极尽圣殿，铲除偶像。因为有偶像在我们的心中，上帝的祝福就不可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中有偶像，你的心灵有偶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断绝的。这个偶像会阻止你靠近上帝，也拦阻上帝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生命中的第一件事是铲除偶像，极尽圣殿。所以这是西西家王做的第一件事情。那这个王了不起他是一个有胆识、有远见、治国有道的人。给你看看这个，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这是耶路撒冷城，北边有一个泉水叫基逊泉。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坐落在一个大的磐石上面，他派人来主导引水，从北边的基逊泉泉水要引到南边的希罗亚池。你们知道希罗亚池吗？当时的一个主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请这个瞎子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这个泉水也是 整个长度大概是整个射道的长度大概是一里路。那最宽的地方平均的宽度高度啊，特别是高度啊，才六英尺。这个工程在古代的工程里头是一个杰出的典范。它引水入城，这是2800年前的时候，它做出一个射道。今天你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这儿是一个旅游点，你看看这里面还有人在里面去可以进去，可以穿过这个隧道。所以圣经讲的是个历史事实，那不是讲一个童话。这个人物是有史可考的，他挖掘的隧道今天仍然存在。所以今天我们讲西西家哈，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是那个了不起的好王。他的父亲是个恶王，可他的母亲实在是知道怎么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好母亲很重要，当然好父亲也非常重要。所以西西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一生所做的事情是在上帝的眼中，圣经上有一句话对他的评论啊，他在上帝眼中所行的事是为正、为义、为忠，这三个字啊，为忠、为善、为正。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不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评论啊，上帝在先生的眼中也是为正、为义、为善，他金钱度日。所以这是西西家王。可是这样一个好王，他经历一个极大的患难，他所在的时代弟兄姐妹比我们要来的很多。为什么？他有外忧也有内患。外忧是什么？当时亚述帝国就是叙利亚帝国是当时中东庞大的帝国，他已经吞灭了周围很多的国家，已经是吞灭了百国以色列，现在围攻南国，而且南国的很多城池已经失守，已经沦陷，现在围攻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国王，你说压力有多大？说外，这是外忧啊，这是外患。内忧呢？他生病了，他重病在身。所以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来，这个是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以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成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有罪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西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耶稣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多呢，还是往后退十多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不要日影向后退十度。日晷向前进的时影往后退了十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自高自大自圣自荣的主啊，教导我们敬拜你，教导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愿意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带领我们敬拜。你是我们的神，你为我们上十字架，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在我们中间行走的主，你搀扶我们，你牵拉我们，你保庇我们，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愿我们晓得怎么敬拜你。愿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也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一件神迹，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有六件事情，五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的时候， 有五个问题你可以问自己。有的时候这五个问题可能在你的心中，缠在你的心中。我刚才说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或多或少会经历一些艰难，上帝知道我们经历艰难，上帝在观看，在察看你在艰难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我们这信得过的医生告诉我说，哎，王先生，我告诉你，你生了重病，不治之病，你只有三个月了，你要安排你的后事，你要处理你的车，处理你的房，安排好你的家人，安排好你的银行存款，你怎么反应？你怎么反应？啊？怎么反应？这种事情在我们生活中不多见，但是并不是不真的不存在。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严伯母，我常常想到她。医生就是要跟她说的，我告诉你，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可她的反应跟人不一样，她说赞美主，感谢主。医生都很惊讶，那这是一种反应。她为什么赞美主感谢主？因为她知道要回家了。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反应，当生活的恶讯来临的时候，恶性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震惊，我们像上个礼拜所讲的一样，大山会崩溃，大海会翻腾，大地会颤抖，我们觉得一生就完了。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我们会问自己的问题，人生真的是绝对没有坏的消息吗？我们都希望有听到好的消息，可是人生不都是好消息，我们天天期盼有好消息，但人生不一定都有好消息。西西家王听到是个恶消息，坏消息，坏的不能再坏的消息。什么消息呢？耶和华说，你当留命与你的家，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我跟你讲，如果一个朋友说王先生你要死了，我说哈哈哈，我知道那是笑话，对不对？我有好朋友跟我讲你都快死了，我会哈哈哈，没有问题。可是一个权威人士，是先知通知他，是上帝通过先知告诉以赛亚，你只有几天活了，你不要死，你不能活了。西西家很快就崩溃了，痛哭流涕，他身患一种绝症，这个绝症没有办法医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他是国王啊，当时最好的医生可以供他使用，最好的医疗条件供他使用，可是不能救他，而且宣布他的死刑，说你别不能活了。人生有这样坏的消息会临到我们，有的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困苦当中，让你反思一下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分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西西家在生病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他非常的痛苦。如果你读以赛亚书38章，那他写了一首诗，他效法大卫，大卫写诗他也写诗，大卫敬虔他也敬虔，大卫治国有方，他治国也有方，他效法大卫。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他病好了之后，他写了一首诗，这是在以赛亚书38章，他那儿讲他在生病当中内心那种挣扎的痛苦和恐惧，他非常的恐惧。他比喻什么呢？他说我像什么？我住在王宫的里头，我的王宫可以承载几百年没有问题，你到现在到紫禁城已经是几百年没有问题，还可以住人没有问题。他可是我的生命跟王宫不一样，王宫可以承载几百年，可是我的生命就像一个牧人的帐篷一样，随时可以迁移，要搬家。他说我的心中有很多治国的韬略，对国家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图画。他说我的生命就像一个折布机一样，我想把这个图画给它编制出来，可是现在疾病临到我，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我这个折布机的线头给剪断了。你看他这个比喻非常的详，非常的动人，对不对？但是我是国王，我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听从我的，我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没有问题。可是我现在像什么？他说我现在啊，就像一个燕子一样，叽叽叽叽叽，像百合一样，百合一样，在哀鸣。他说人不如鸟，在痛苦当中，他知道有王，你也不能救你自己的生命。你有才、有位、有权，可是你没有命。 切的艰难当中，他反思自己的生命，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帝把苦难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放在我们周围的生命当中，让苦难来唤醒我们。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的时候，人心越来越麻木的时候，上帝通过良知来唤醒人，人不听。有的时候让上帝拣选一些人，让他经历苦难，让这个苦难成为一个喇叭，让他周围的人来唤醒人。有一天生命临到结局的时候，那时候你想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我看到网上有个段子啊，他说人生就像北京的地铁一号线，你们看过这个吗？他途经国贸的时候留恋繁华，途经天安门幻想权力，途经金融街幻想发财，到了公主坟憧憬西山风光，沉浸的华丽家畜，经过玉泉路依然雄心勃勃。这时有一个声音钻进你的耳朵，乘客您好，下一句话是什么？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到了，好多人生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八宝山到了，这就是西西家八宝山到了。在这个时候你向谁去哭诉，向谁去哀求？所以弟兄姐妹，我明白一个道理哈，人生会有这样的问题，不是绝对没有坏的消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也不是绝对没有坏的消息，上帝是我们的平安，不等于说人生没有坏的消息。问题在坏的消息的时候，你听谁的声音？当我们在艰难中的时候，你婚姻经历过伤痛，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坏到极处，你的里头有很多的苦毒，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不可救药的疾病的时候，你的心中恐惧，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你的里头啊。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的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会问这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听谁的声音？你生病了，你的周围可能有千万种声音跟你说话，朋友的声音，医生的声音，还有你自己的声音，有没有？绝对有声音。你的婚姻破裂了，在婚姻的痛苦当中有千万种声音在里头，你要报仇，要恨死他，要捅他刀子，跟他没完，各种声音都有。你没有工作了，你是有声音，我真没有用，我真的没有价值，我的前面路在哪儿？你经营的生意好像没有曙光，你说我的一生真的是白白的浪费，我投了多少的时间跟精力，可是毫无出路。这是你很多种声音，人在疾病当中你听哪一种声音？西西家在面临一个极大疾病的时候，你知道他知道生命不长，他生病已经是身体非常的弱，他不能走路了，他躺在床上，他转脸向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成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眼中看为善的事。他讲，主啊，你看看我一生不违背你。25岁登上王位，生病的时候是39岁，人到中年是最辉煌的年代，他的前程无量，大家知道的，对不对？他有才干，有胆识，有胆略，他进前，可是遇到这个大的疾病来缠磨他的时候，外面有敌人在围困耶路撒冷城，可是自己毫无办法，你站就不能站立起来，怎么能救民众于水火？不可能。所以他唯一做的是什么？祷告。他祷告，弟兄姐妹，这不是临时抱佛脚啊！我们中国有些人，弟兄姐妹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你平时也不祷告，平时也不敬拜，平时也不读经，一到疾病来临的时候，你用什么内在的力量来支撑你呢？那度过这个艰难困苦呢？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要积累许多神的话，储备神的话。到艰难时候，圣灵用这个话来喂养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西西家这个祷告不是在艰难当中才祷告的，25岁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就立意在神的面前过金钱的生活，敬畏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想到向上帝祷告，这不是临时抱佛脚，不是这样的。他 是他心里面自然而然向上帝来敬拜。非常现在有个问题，他不是没有试探，刚才说了，他在这个病痛当中，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内心有很多的挣扎，像是人生像帐篷一样啊，人生像个织布机一样，线团已断了，人生就像个小鸟一样，不能飞翔。他知道内心有挣扎，有痛苦，到底听什么样的声音？当时敌人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亚述王基拉西利派了20万大军围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小城啊，你怎么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这个小城还能存留多久？他的心中着急，可是自己毫无能力，躺在病床上，他很痛苦。每次敌人辱骂他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统治那个侵略者哈、希拉基利派一个使臣站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大声的在咒骂、侮辱以色列人。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这以色列人呐、你们这是吃屎的、喝料的人呐、你们听着，这是侮辱人的话啊！你的神能救你吗？你的王能救你吗？”就这样骂他。他说：“你看看，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们的帝国的势力势如破竹啊，所到之处。”铲平所有的城池，哪一个国家的王，哪一个国家的神能救他？耶和华能救你吗？不能救你。你知道弟兄姐妹，每次到这个时候，这是敌人的话，难道耶和华能救你吗？不能救你。每到这样的时候，他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你看圣经里头，到上帝面前祷告，每次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的话语，给他什么话呢？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他就指那个敌人，他从哪条路来，从哪条路回去，他逼不得在城里射箭骑马。这是上帝的话。人在患难当中，人在艰难当中，你不祷告，你就听魔鬼的话，就听人的话，人的话让你的心七上八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你听魔鬼的话，只下不上，你听魔鬼的话，你的心中会悲观，会绝望，会消极，会灰暗，会觉得前面一片死暗。这就是魔鬼的话。所以人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里头有好多的声音，有的声音是人来的，让你七上八下啊，现在没事，你开心了，要有事心中下沉了。可魔鬼的话是让你消极，让你悲观，让你绝望，让你看到前面一片黑暗。这就是魔鬼的话，这就是声音。人在疾病当中，你听谁的声音非常重要。在西西家常常向上帝祷告，他心中有力量，他听上帝的话。祷告是弟兄姐妹，是你人生当中绝不可少的一个功课。你不能说艰难的时候才祷告，你平时的时候你不祷告。这是一个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卡雷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这样的说，大家一起跟我来说，一起读来。其是有力量的人所能发出的一种最大的力量，就像是集通了天上的电源，我相信祈祷就是力量。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卡雷尔他个人的灵性经验。我想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困难当中我们向上帝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就控制你，让你绝望，让你下沉。你看好多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想想看，当你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的时候，你听哪一种声音？很多时候你听人的声音七上八下的，听魔鬼的声音，你的心就下沉下沉下沉下沉，最后绝望，最后绝望。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上帝的话语，你常常亲近他，常常向他祷告，你里头的灵是警醒的，你的里面的耳朵是敞开的，你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说哪儿来回哪儿去，这是上帝的话。对敌人说他哪儿来回哪儿去，那这是弟兄姐妹，这是第二。所以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我们要学会顺服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话语，不要忘记。西西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听从上帝的话，他不但听从上帝的话，当敌人围困这个大城的时候，他跟士兵们讲什么？他跟士兵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怕这个亚述王，不要恐惧，不要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话哈，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弟兄姐妹，这是真言讲瞎话。如果你没有祷告，就是真言讲瞎话。敌人有185000大军围困你小小的耶路撒冷这个小城，你周围的城池已经失守，而且敌人的势力啊势如破竹，你怎么面对他？你没有信心，你不听上帝的话语，你讲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仰望神的时候，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家庭困境当中，在绝症当中，在困难当中，你记住上帝的话语，与你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结果上帝差派天使击杀亚述185000的军队，这个国王蒙羞逃离，回国以后被他亲生儿子杀死，耶路撒冷得以拯救。所以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内心有好多的声音，弟兄姐妹记得你听上帝的话语。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你是听人的话还是听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常常忘记了，每天受这个世俗的影响，我们听神的话啊，听人的话过于听神的话，就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暗淡，我们的心越来越下沉，我们里面悲观绝望。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跟随上帝的人，你不应该消极，你不应该悲观，你不应该绝望。为什么？你的神是你的避难所，你的神是你的拯救，比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在困难当中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到底依靠谁？你到底依靠谁？上帝是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上帝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上帝。他创造光，他也创造暗，他给人生也叫人死，他有绝对的权柄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他是一个绝对善良的事情。当疾病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可以医治一个人，但上帝也可以说，孩子，我愿意让你放在艰难当中。你知道保罗生病，他为什么到处奔波，经历各种劳苦，各种危险，他身上有根刺，他多次祷告求上帝把这根刺挪走，上帝没有听他。上帝说，我的力量是够你用的，孩子你放心，你现在身上有一根刺，但是我与你同行，我给你足够的力量。提摩太生病，上帝也没有医治提摩太，提摩太是个牧师，也没有医治他，反而保罗劝提摩太要喝点酒，因为大概提摩太的胃不好。当时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叫做伊巴费迪，生病几乎要死，上帝也没有医治他。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医治他？上帝有他的主权，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定义要救西西家，你不祷告永远不知道上帝要不要救你。所以在生活当中，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上帝的医治，但是你不祷告，你永远不能经历上帝的医治。你不借祷告，永远不能经历上帝的拯救。你不知道上帝的全能是什么，你的信心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们愿意听人的话，我们都不会听神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上帝定义要救我们，没有人可以拦阻你。那现在有个问题，上帝告诉西西家，西西家的祷告上帝听了，他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你救我，你看看我过去的金钱度日的生活，诶，上帝听他的祷告，他几十年跟随主金钱度日，他的祷告蒙到神的垂听，你看神怎么回答他的。西西家王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先知说你活不了几天，你准备后事了。可是这个先知还走到一半的路，上帝的话临到先知说，你回去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西西家王祷告里面只有一个我字，你们记住哈，西西家王祷告里面只有一个我字，上帝啊你救我。上帝的回答给他六个我字，你看上帝怎么回答他的。上帝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你记住哈，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到耶路撒冷 上耶和华的殿。在圣经当中呢，找不到一个上帝对一个人祷告如此的详细的回答，你找不到。正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道，一个上帝的回答。第一个，我要医治你，然后呢，我要加添你15年的寿数，很清楚的告诉他，我给你15年的寿数。然后呢，还说呢，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告诉他，我为什么要救你？不是因为你显得善，不是因为你显得义，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因为你金钱，不是，我救你是因为我的主权，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便保守之城六个窝子。如此的详细告诉他，让他去祷告。上先知把这个话告诉他之后，这是上帝来的话。所以祷告，弟兄姐妹，是蒙神垂听的祷告。你知道这个昨天还是前几天，那个川普在Kennedy Center 哈，不是参加有一个音乐会吗？是一个教会办的音乐会。那是在那个 Memorial Weekend 那个周末的时候举行音乐会，他有个演讲，他演讲里面提到有一个人，这个是真的事情，是他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第七军团和第三军团的总司令就是 George Patton， 你们知道这个人对不对？巴顿将军是个了不起的将军，是个信仰很敬虔的一个将军，但他有很多的毛病。所以当时的德国军队已经围困了美国的101空降师，整个军队包围了他。当时正好12月份，又是冰雨又是大雪，天气一片朦胧，盟军的冲扎机根本不能进入德军所占领的地方，怎么办？这仗非常重要，诺曼底之后那仗非常重要。当时有几十万的美国军队围着的地方不能动，没办法动，因为大雪，雪太大，天气太恶劣。巴顿将军做了一件事情，号召全体将员25万祷告。他不能祷告，他要那个军队的牧师做了一个祷告卡，跟你的粮饷放在一起发给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要祷告。他相信祷告，感谢主。几天之后，真的是他说，上帝啊，我只要四天晴朗的天空，我就可以铲平自己纳粹。可上帝给他六天，成功的穿越法国，进入比利时，赢了这场战争。他号召众人为这个祷告。一个将军他知道自己的软弱，这个将军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把这句话怎么忘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可能有一句话在这儿哈，啊，对不起，巴顿将军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想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要做出三种努力：周密的计划、辛勤的工作和虔诚的祷告。这是他的个人的经验，这是他的经验。所以弟兄们，当我们在艰难当中的时候，要学会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你什么呢？哎，上帝给他一个，通过先知告诉他，说啊，先知告诉这个国王的仆人，他说你拿一块无花果饼贴在那个窗子上面，王就会痊愈了。当时这个国王可能害了一种什么样的重病，但是结果呢，他放了那个身上一个大窗。那这儿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无花果到处都是，就像美国你到佛罗里达，你到处看到都是尘，你的院子、你的家中、你的山坡、你的到处都是尘。在以色列，无花果是最常见的一种果实，无处不在的。上帝说，你去用无花果的饼拿过来放在王的这个窗上面，他就好了。果然好了，弟兄姐妹，果然好了。那现在有个问题，当我们在艰难中、在困苦中的时候，你到底是依靠无花果饼还是依靠上帝？当你病好了以后，你就会说，啊，主啊，我感谢你。但是你现在知道根本不是上帝，是无花果饼救了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当我们经历艰难之后，艰难过去之后，你想到的是无花果饼。你还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是亚兰的元帅叫乃曼，他生了一个麻风病，麻风病在当时是一个绝症，没有人治好的。他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个先知叫伊丽莎，就去救病。伊丽莎说让他到河里去洗一洗，到约旦河去洗一洗。当时乃曼将军恼羞成怒，说难道我们国家没有河吗？到这儿你都不见我一面，让我到河里洗一洗就好了，你在耍小孩啊。他一怒之下就要离开以色列，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还他一个仆人比较谦卑，哎，说我元帅啊，既然来了你不就试一试吗？到河水里试一试，一试了以后果然他全身的麻风病得以解禁，他的身体恢复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嫩红润。这儿有一个问题，是河水救了他还是上帝救了他？耶稣看到一个瞎子，生来是瞎眼的人，他要救他。耶稣怎么做？拿点水和一点泥巴擦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让他去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一洗真的看见了。问大家，是泥巴救了他还是耶稣救了他？上帝为什么说你叫密友就立？上帝讲什么就会有什么成就，叫有就有，命有就有，命令就令。上帝可以讲一句话说伊丽莎西西家你好了吧，他会从床上站起来吗？对不对？为什么多此一举拿一个饼，普普通通的饼要放在床上才能得医治呢？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耶稣为什么要和点泥巴他在瞎子眼睛上，为什么这么做？伊丽莎为什么让河水洗一洗就好，为什么这么做？上帝多此一举吗？不是的。上帝说我的话你愿意不愿意顺服，你愿意不愿意相信我的话？上帝可以用一根米粒可以医治你，一片树叶可以医治你，你想不到的方式可以医治你。可当我们现在越来越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无花果饼，我们也不会相信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越来越远。那有人说那我们就不要看医生了？不是这样，无花果饼有它的功用，但让它真正发挥功用的是那位上帝。西西家王很清楚，他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的资源，可他不能救自己的命，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候，回头看一看那时候你的心如何，就显明了你是依靠无花果还是依靠上帝。那有人说，哎呦，这个国王啊，无花果饼原来这么神奇啊，我们每个人都吃无花果，结果对你一点没有功效。你说瞎子啊，这个鸭子涂上个泥巴眼睛就好了，你涂涂泥巴看一点功效都没有。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往往做一件错事，看看某一件事在某个身上发生功效了，我们都去效法，不一定有用的，真的不一定有用的。为什么？不是无花果救人，而是无花果背后的上帝来救人的。我认识一对夫妇住在 Connecticut， 他们两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他们养孩子养了很多年，能怀孕可是没有一个成功过的，有的时候孩子在肚中已经七个月了，最后还死亡。他的父母充满了恐惧痛苦，好多次他们最后放弃了。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跟他在一起，他再次怀孕了，那时候孩子已经快到八个月了，可是检查出来他的子宫里头有赘瘤。因为过去那个痛苦的经验，他们心中非常的紧张，就这孩子不能再保留下来，可能要再次重复过去的那个悲剧。他们很苦，因为过去的经验太多了，很苦。那众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那他们两个在校园施工里也积极的服侍很多年了。上帝让他怀孕，怀孕之后啊，恐惧啊，战惊啊，终于生下来了。那年圣诞节生下来，我们这个孩子叫 Christmas baby， 圣诞节生下来的孩子。 生下来以后，医生又说：“哎呀，这个孩子心脏发育不好，肾发育不好，这个肺发育不好，这个肝发育不好，可能是很难活下来。”大家都很恐惧，就很恐惧。大家为他祷告。如今这孩子已经十多岁了，非常的健康。这事情我讲的不是这个事情。孩子生下来之后，孩子上小学了，父母很开心了。哎呀，原来我能生啊，不是不能生，我是能生的，我有信心的，我可以生的，我身体还不错，我还可以生。他真的能生，对不对？当年很多年他们尝试生孩子的时候生不下来，他们在冷藏了几个精子。他现在既然能生了，我身体不错了嘛，对不对？子宫肌瘤没有了嘛，现在都好了嘛，对不对？好了，所以把几个精子同时植入母腹，他觉得这一次稳拿，肯定多养几个孩子蛮好。结果像过去一模一样，又失败了。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依靠的不是无花果饼，而是上帝。上帝给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领受的，孩子是上帝给予的，不是我想要就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慢慢明白了，原来我生命所经历的这一切是让上帝让我经历他的拯救，经历他的信实和供应。他经历了他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艰难当中要问自己的问题，你究竟依靠什么？当我们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还问了一个问题，我可以求印证吗？西家王听到上帝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应许以后，他说你知道这个西西家讲了一句什么话？西西家说：“耶和华医治我第三日到圣殿去敬拜，有什么兆头吗？”你听起来像天方言谈一样，对不对？我躺在床上都好几很长时间了，我现在三天以后我就能上圣殿去敬拜，可能吗？我要有个兆头，我要有个印证，我要有个证据，我有个证明，不然我不放心。西西家王不是对上帝的权能没有把握，他敬畏上帝，跟随上帝，他绝对相信上帝的权能，可他自己不能有把握，这个全能的上帝真的要医治我吗？他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他求嬴政。有人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求嬴政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基甸，大家知道对不对？基甸也是这样，这个人没有 confidence， 他没有把握，上帝呼召他说你带领我的百姓要救他们，他说我不行啊，你看看我的家族啊，看我们这个部落，我们这个支派是在全国最小的一个支派，我的家族在支派当中又是最小的一个家族，而在我的家族当中我又是个最不起眼的那个小不点儿。他说你照我不要行，他说我要有一个印证，我要什么印证？他说这儿一片地，我希望地全是实的，这对羊毛是干的。诶，那时候是牧羊人对吧？他自然想到这样的一个印证，诶，果然大地都是湿的，这个羊毛是干的，他还不放心。那这是印证吗？不一定。但是我今天晚上在想一个印证，恰恰相反，我想羊毛是湿的，大地是干的。结果上帝再次允许他，他得到印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印证在圣经当中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对上帝没有信，你求印证那是试探上帝。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求神迹，求印证，耶稣说没有给他们，你们有的是审判。所以当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你求印证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是在试探上帝呢，你真的是我对上帝的权能毫无怀疑，但这件事情我不明白，我可以求一个印证，但你要当心。那上帝给他什么印证呢？你知道先知怎么说的吗？先知，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你要求印证，有，我告诉你，上帝给你一个印证，你希望日晷呢是向前十度呢，还是向后移动十度？这个日晷是当时古代测量时间的一种仪器，根据太阳的日影照下来，啊，影子长的时候，啊，就表示时间慢慢可以傍晚了；那短的时候，好像是中午了，对吧？他说你要一个印证吗？给你个印证，你希望向前呢，还是向后呢？他说向前容易，我要向后，我要向后，向后就很难，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吗？这意味着地球和太阳它的变化，它的转动要有些变化。你说小小的一个国王，你死了就拉倒，你居然惊动整个太阳系可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个圣经当中，圣经中像这样的一个神迹只有过几次，只有过几次。你知道什么是太阳吗？太阳的直径大概有1392000公里，地球是地球直径的100多倍。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平均距离是1500万公里。太阳的表面温度是6000度左右。由于太阳跟地球距离比较远，只有1/20亿的能量能达到地球。20亿分之一的能量达到地球。就那点能量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恰到好处。植物可以生长，人类可以繁衍。温度、生态环境恰到好处。上帝创造月亮，创造太阳，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他有权利让太阳发光，他也有能力让太阳不发光。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帝让太阳3个小时不发光。当埃及人犯罪的时候，上帝用10大灾难击打埃及人，3天太阳不发光，而以色列住的地方却有太阳光照。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太阳再一次不发光。你说谁能做到这一点？照太阳的神让它发光，也可以让它变黑。上帝有这样的能力创造，也有这样的能改变。但是问题说，你人有这么了不起的人吗？值得改变整个宇宙，改变整个太阳，来为你一个小小的信息家吗？我想上帝通过信息家不但向他一个人说话，向人类说话。他向你说什么样的话呢？他是告诉你一个重大的信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那天时间创造，开始创造大光小光，然后植物慢慢出现，然后动物开始出现，最后人出场。人出场是上帝创造的高峰。就像一个父母亲在等待婴儿的降生，你准备了摇床，准备了尿布，准备了奶瓶，准备了奶粉，一切都准备妥当，最后 baby 已经来临了。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摇床，不是奶瓶，不是尿布，是个 baby。 而前面这些东西是为了 baby 的降生做准备的。上帝创造万一，一切都准备好了，让人开始出现。人上有上帝的形象，人是尊贵的。上帝透过这个神迹告诉西西家，孩子啊，你在我的眼中比房子重要，比大树重要，比高山要高贵，甚至比太阳还要重要。这是上帝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如果你不重要，他儿子能为你死来拯救我们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让我的儿子为一个人去死吗？除非那个人比我儿子还重要，我才让我的儿子为他去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就是告诉你，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人是何等的尊贵，他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通过这个神迹告诉西西家，向我们人类来诉说一个信息，你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重要的。你流泪的时候不等于上帝抛弃你，你进入痛苦的时候不等于上帝忘记你。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理由下沉，没有理由绝望，没有理由消极，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生命。上帝是你的神，甚至你比太阳还要重要。但是今天你说，上帝啊，我要不要再求个印证，叫太阳再停止一下？今天弟兄姐，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实在是真的我对上帝充满了信心，但是一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求上帝给你一个印证，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印证，这是上帝给人类最大最大的印证，那就是十字架，那就是十字架。你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上帝没有放弃你，上帝爱你。不管你犯过什么样的罪，他能赦免你。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恶事、坏事、隐藏的事，别人不知道，上帝赦免你。只要看十字架，你就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个记号，那是救恩的记号，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医治。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属于上帝。西西家，上帝给他一个记号，让他知道，孩子啊，你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因为你做了善你才重要，我要透过你成就我的救恩。 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记住神的话语。最后一点，应当如何生活？生活，上帝给他15年，怎么生活呢？我们说主啊，你让我活100岁。跟弟兄姐妹诚实的说，我没有祷告求上帝活100岁。如果上帝让我活，那是他的事情，我没有求过。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你应当怎么生活？你经历了艰难之后，你的公司快倒闭了，上帝恩典让你的公司重新起色哈，你应该怎么做？你的婚姻快破裂了，神把你的婚姻捡起来，你现在该怎么生活？你经过一场大病，上帝医治了你，你站立好了之后，你病之后，你应当怎么生活？你从苦毒中走出来之后，你应当怎么生活？西西家王神给他15年的寿命，他应当怎么生活？你知道我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老牧师叫神荣斋老牧师，还香港的，他每次见到我见到他的时候，或者去他家探望他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他那时候年龄蛮老了，有的时候可能会记忆不是很清楚。他常常重复讲一句话，他跟我讲他过去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每讲到那个经历的时候就讲一句话：有些人晚节不保。他讲了香港的宁波的香港话，香港的宁波话啊，有些人晚节不保，晚节不保。西西家弟兄姐妹，神给了他15年，他做了什么？他建功立业，振兴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国王。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这样的国王很少很少，极少。可是他15年做了什么？两件事情，上帝记得他。第一件事情，当生活稳定的时候，敌军撤退之后，耶路撒冷围困的事情不再存在，他心中开始放松，他发愤图强，整治国家，经济繁荣，财富积累，他的心中开始骄傲和狂妄，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宝。这是第一件事情，他心中开始骄傲到什么程度？人们都听说他国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巴比伦，当时巴比伦开始兴起，派一个人来访问他，听说你国中有很多的 sign。有没有杀意呢？日晷倒退，对不对？敌军莫名其妙的死亡，你的病莫名其妙的得到医治，你的国中发生了很多的奇事，人家来问一问。人在平坦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就是忘乎所以的时候，那就是罪恶伏在门口的时候。西西家开心的不得了，把这个巴比伦的国王这个死臣引进他的兵库和财库，你看看我有多少的财产，你看看多少的金银，你看我有多少新式武器，给他看。干嘛？他为什么这么做？一是炫耀他的战绩，一是告诉对方我可以成为你的伙伴，我们可以结成盟约，成为好朋友，军事战略伙伴。他完全忘记了神，你是一个小孤城，上帝拯救了你，你现在还是要依望靠人的办法，人的智慧在依附一个大的帝国。当然结果最后这国家亡了，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人在平稳的时候，灾难过去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开始松散，就是会疲软。威廉劳是英国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慢慢的疲软，不能像早期弟兄姐妹那样日新？不是因为你无能，不是因为你无知，而是有一件事情你忘了，那你从来没有定义过金钱的生活，你没有定义过金钱的生活，所以我们变得疲惫，我们的生命开始疲软，遇到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啪就垮掉，跟神的关系马上就结束了。他是在金钱的最后的时候他放松了。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养了一个儿子，没有好好教导他。马拉西他的儿子25岁登上国王的宝座，39岁生重病，给他45年生下来，39岁之后养了个孩子，跟我差不多了，人到40岁才养孩子，养了孩子以后他不教导，结果这个王，他的儿子是个失足的恶王，坏王，他废弃了他的爸爸西西家所有的那些好的政绩，重新拜偶像， 这是两件大事情，让他晚节不保。我讲这个是告诉弟兄姐妹，当神给我们平安的时候，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神给我们财产的时候，给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金钱度日。有的神让我们活100岁，是不是真的是好事情？我现在就不敢说。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民主英雄叫张治中，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张治中知道吗？当年打日本为国捐躯，在武汉，在湖北捐躯的，他是个了不起的将军，我敬佩这样的一个将军。他殉难以后，你们知道国民党给他开追悼会，共产党也给他开追悼会，都承认他是民主英雄。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台北，都有一条路叫张治中路，有没有？或者叫治中路，或者张治中路，了不起，纪念他了不起。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你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他不是在打日本的时候捐躯，他能活到1949年，活到1950年之后，你觉得中国还有张治中路吗？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不会有了。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问题，不等于说你活得一长就越好，我们希望长命，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活法？怎么活法？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起来，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首诗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唱一段。让我们在艰难当中，让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仰望的不是无花果，仰望的是医治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在患难中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仰望他，让我们要向他呼求，他是我们的主。唱第一段好吗？来。
耶和华创造万有的主，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激烈的高莫万古的磐石，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
第三段好吗？
他是供应者，耶和华以勒，拯救的真理，很高的真神，充满恩义儿子，能为他做见证。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你创造万有，你命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全能者，你是至高者，山属于你，大海也属于你，我们的生命也属于你，你爱我们，你把你的儿子拆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那是一个最大的记号，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爱到一个深处，你为我们舍命。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在困难当中，在艰苦当中，在艰难当中，在疾病当中，主你牵拉我们的手，让我们仰望你。当我们信心下沉的时候，我们里面变得消极阴暗阴沉的时候，主啊，你提升我们，你唤起我们，你抓住我们，你告诉我们，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主，你是我们征战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的眼目眷顾我们，你说我听见你的祷告，我看见你的眼泪，我要医治你， 带你走出流泪谷。主啊，我们仰望你，愿这让我们伤心的在你面前得到医治，被困苦愁苦捆绑的得到释放，被疾病缠绕的得到医治，在困境当中的可以特殊重围。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验你的带领，经验你的引导。你可以帮助西西家，你可以帮助属于你的儿女，你可以让太阳照你的方式来运转，你可以照你的方式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围绕你来旋转。主，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仰望你。耶和华，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是激烈的高牧。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儿女常常与你同行，享受你同在的恩膏。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